本节目《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天使、恶魔与属灵征战》第四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我在上一讲的最后提到，有两个真理是我们需要认识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讲完，所以现在我们接着来看撒母耳记上28章3到25节，这是一段有关邪术与死后生命的经文。经文说，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赠与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卑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卑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在这段经文中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不过我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属灵征战上面。神的主权统管所有邪灵， 神控制每一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神并没有纵容交鬼的和行邪术的，十字架是神纵容谋杀的表现，你明白吗？神并没有纵容交鬼和行邪术的，因为神掌管所有邪灵的活动，包括交鬼与灵媒。在这个主题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谈到神与恶的关系，这些神所禁止的与憎恶的还是在神的主权掌管之下。第二个原则就是神的主权掌管所有邪灵，神的愤怒统治所有悖逆的人类。我们看到神为了扫罗的悖逆和求问交鬼的妇人杀了他，历代志上第十章13-14节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我们还有很多的经文还没有查考，但是我要鼓励你回头去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会用不同的方式挑战你。我会总结这些旧约的经文作为旧约与属灵征战这个段落的结束，然后我们要进入福音书，我们要来看基督与属灵征战的关系，最后我们会查考教会与属灵征战的部分。我们来看列王记上22章第6-28节，经文说，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撒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撒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语。约撒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召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撒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拿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撒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这个故事是说，神差遣谎言的灵进入先知的口中，引导亚哈王走上自己的毁灭之路。再一次，我要请你注意，我们看到在旧约中，圣洁的神使用邪灵成为施行神审判的使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圣洁的神使用邪灵去完成他的目的，使神的话成就。现在我们要回到亚哈的罪上面。如果你回头看列王记上16章33节，你就会发现亚哈王比在他之前的以色列王更得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在罪上非常猖狂，就像我们在列王记上第18章看到的巴利的先知，神使用假先知审判异教君王。所以圣洁的神真的使用邪灵作为他审判的使者，用来完成神的目的。接着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第6节到2章10节。如果你熟悉约伯记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这个故事中，在天上神与撒旦有一个对话，而对话的内容就发生在约伯身上。当加勒底人攻击的时候，悲惨的事情就发生在约伯身上。约伯的牲畜、土地、财产和他的孩子都被毁了。在约伯记第2章，在撒旦与神进行第二次的对话之后，撒旦攻击约伯的身体，约伯被身上的毒疮折磨。我们从神与撒旦的对话中学到哪些有关属灵征战的教导呢？约伯记一章6节到2章10节，经文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这里的主要真理是神掌权。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撒旦说话和行事都是在神的许可之下进行的。撒旦不能做任何没有神许可的事情，撒旦都是在神的许可下做事，并且去完成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到最后约伯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章第5节。由于撒旦的作为，约伯更深地认识神的伟大，这是非常重要的。撒旦在神的许可下做事，到最后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从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掌权。主要的胜利是约伯的道德。约伯记给我们的问题是，约伯会不会咒诅神？很明显的，约伯被试探。撒旦说他会咒诅神，然而约伯却荣耀神，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注意到在约伯记第一、第二章中，约伯并没有提到撒旦，或是袭击者，或是盗贼掠夺自己的财产，并杀害他的家人。他也没有提到自己身体的疼痛，或是被自己的太太厌弃。相反的，约伯记专注在约伯与神摔跤，因为约伯知道神是这一切的根源。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是非常以神为中心的属灵征战观与受苦观。约伯荣耀神，但是约伯羞辱撒旦。我相信正在学习这个课程的人是来自各种不同的环境，也许你正处在混乱的时刻，或者你正经历苦难或艰难，特别是现在。如果你发现你正处在那样的环境中，或者是正准备要进入那样的情况，我想要提醒你，苦难只有从天上的神权角度来看，才能被正确了解。 这也是约伯能荣耀神羞辱撒旦的部分原因。约伯完全不知道在天上神跟撒旦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读了约伯记，但是约伯并不知道因为这个对话使他的人生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所以他是以非常有限的角度来看他的苦难。我们能理解约伯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给约伯的试炼，而且约伯会通过这项试炼，但是不要错过神主权这个角度。我们思想一下，神正被十万天使围绕着，撒旦来到神面前，撒旦对神说，约伯并不是真的信靠你、爱你、敬拜你，那是因为你赐给他丰盛，他才这么做的。然后神说，拿走他的财产，他还是会赞美我的，拿走他的健康，他还是会赞美我的。约伯不知道在天上发生这种事情，结果他失去他的财产，他的财产被夺走了，他的孩子与家庭被毁了，他全身长满毒疮。你可以想见，天上的天使、恶魔都在围观，他们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约伯会咒诅神吗？然后约伯便起来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天上的十万天使伸出手大声呼喊说，约伯的神是配得赞美的。十万天使的歌声响起，撒旦羞愧地退去。从天上看苦难与从地上看苦难是非常不同的。约伯荣耀神，但是约伯也羞辱撒旦。接着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我们来看大祭司约书亚代表犹大人站在神面前发生的事情。撒旦在神面前控告大祭司约书亚的罪，神洁净他的子民，除去他们的罪，赐给他们神的义。在这段经文的结尾，我们看到最美的应许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神的仆人，大卫的苗裔，磐石要来。撒旦受到限制，天使让撒迦利亚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撒迦利亚书三章二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撒迦利亚书三章三到十节的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撒旦是受到限制的。你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 撒旦甚至不被允许说话，他站在那里要控告大祭司约书亚，但是神不准他说话。撒旦只有在被准许说话的时候才能说话，他是受到限制的。罪是一个问题，犹大人已经犯罪，他们需要被洁净，他们要对自己的罪负责任，他们需要神除去他们的罪，神照他自己的恩典除去犹大人的罪，并且神应许救主将要来临。这是一段很棒的经文。接着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看但以理书十章十二到十四节。但以理书其实提到很多关于天使与魔鬼的事情。但以理书在说，但以理立定心志，要明白为什么神的子民不能回到以色列。他进食祷告，求神给多一点时间来恢复他的百姓。在他进食祷告一段长时间之后，有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天使对但以理说了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以理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经文提到波斯国的魔君，这是一位邪恶的天使。当但以理第一天开始祷告，他的祷告就蒙应允。但是在天上有一场圣天使与波斯国的魔君的战争，持续了21天。后来米迦勒前来帮助，天使就告诉但以理许多关于后来要发生的事情。这真是惊人的战役。当我们进食祷告呼求神的时候，但以理书第十章却告诉我们在天上有一场战争。可是但以理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以理并没有说天使来做这个，天使去做那个。但以理是向神祷告而已，他不知道因为他的祷告在天上发生一场战争。他持续祷告没有停止，他的坚忍带来战争的突破。这是但以理书第十章的记载。如果你好好查考经文，你就会想要跪下来好好祷告。当我们严肃认真地看待祷告时，就会帮助我们看见正在发生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七段经文，我会给你们两个观察和三个结论以及一个问题。首先，我要指出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特别是当你想到环绕在以色列四周的文化都是充满鬼魔的说法，在那些文化中谈到恶魔或是邪灵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看旧约，你会发现旧约几乎不太谈论撒旦和魔鬼，撒旦和魔鬼和邪灵很少在旧约中出现。神把他的话语启示给他的子民，却很少谈论撒旦和魔鬼和邪灵，这种情况是很不普遍的。事实是旧约并不支持周遭国家的异教世界观，旧约并不容纳他们的鬼魔说法。换句话说，旧约让我们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鬼魔观。旧约的焦点不是放在以色列周围的异教文化上面，这并不是说魔鬼没有在工作，而是旧约的焦点缩小了撒旦和恶魔的影响力，放大了人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会看到旧约把问题焦点放在住在里面的恶魔上面。旧约并没有说挪亚和酒醉的灵角力， 大卫与淫乱的灵角力，或是摩西与不信的灵角力，或是以色列和拜偶像的灵角力。旧约并不用这种方式谈论撒旦或恶魔的作为，相反的，旧约把问题焦点放在人心上面，而不是里面的恶魔上面，是放大人的责任。旧约并不用鬼魔的说法来解释罪与邪恶的问题，而是在人类的心。你看创世纪第六章说到人的罪恶，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看人的罪恶很大，传道书九章三节说明了人心中的恶。经文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抓住这个真理，因为我们还会回头看这个真理。旧约极力贬低撒旦和魔鬼的作为，极力的放大人对罪的责任。问题不在住在里面的恶魔，而在人的心上面。接着我们来看旧约给我们的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神的权柄超过撒旦。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里的重点是，撒旦具有无限的恶意，他是骗子，他是破坏者，他是控告者和杀人犯，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撒旦的能力受到限制。我很喜欢一位作家说的话，他说，在黑暗、邪恶和死亡中奴役万国的那一位，在神的圣爱与圣怒的更大的故事中，是预期可见的配角。这是非常棒的一句话。撒旦在更大的救赎故事中是预期可见的配角。撒旦具有无限的恶意，但是能力受到限制。神掌权，不是撒旦掌权。神的权柄超越自然、生命、死亡、疾病。神的权柄超越万物，撒旦的权柄没有超越万国之上。撒旦的权柄没有超过癌症，撒旦不能掌管我们的生死。雅各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会死。神的权柄超越万物之上，而不是撒旦。第二个结论，罪主要是人类的问题，我们要对自己犯的罪负责任。旧约并没有把罪的责任加到撒旦身上，人要为他们的罪负责任。在创世纪第三章，谁要为罪负责任呢？是亚当和夏娃。在扫罗的故事中，谁要为扫罗的罪负责任呢？当然是扫罗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亚哈王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旧约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罪回应神。如果我们有责任，那我们就有责任回应神。我们从旧约中一再看到的是，我们要认罪悔改，不然我们就死在罪中。这是神一再给他子民的信息。你如何面对偶像崇拜呢？你如何面对性变态呢？你如何面对说谎、欺骗和偷窃呢？旧约每次给我们的答案都是悔改，离开你的罪，归向神，信靠神，跟随神，顺服神。请注意，在旧约中，魔鬼是明显的缺席。在旧约中，我们没有看到鬼从人的身上被赶出来，我们看到人在罪中挣扎，他们要悔改信靠神。这是旧约的属灵征战观。你一定要记得， 属灵征战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魔鬼为中心的。神才是我们要关注的焦点，魔鬼不是我们该关注的焦点，他们是在幕后的。在旧约中，魔鬼是没有什么作为的。这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的权柄超越邪恶，神甚至使用邪灵当作他审判的使者去达成神的目的，那么圣洁的神怎么会跟邪恶有关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看起，神跟罪的关系是什么？神怎么会跟恶有关系呢？请你耐心听我解释，并且理解我所说的一切话，这跟旧约的教义和神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神与罪的关系是多方面的，这意味着神在不同的时间与罪有不同的关系。有时在旧约中，神阻止罪，我们看创世纪20章第6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诗篇19篇13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有时神任凭罪，神允许罪发生，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诗篇81篇11到12节。旧约告诉我们，有时神任凭我们犯罪，有时我们看到神引导罪，神把罪引到好的方向上。创世纪50章19、20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是约瑟的兄弟们的故事。有时神限制罪，也许在某种情况下，神并没有完全阻止罪的发生，而是限制罪的影响或结果。约伯记1章12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所以神对罪的作为有这几方面，但是不要弄错一件事，就是神从来没有直接造成罪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神从来没有直接造成罪的发生，在圣经中神从来没有犯罪，在圣经中神从来没有为罪受到责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直接做任何恶事，所以不要错过这个真理。神从来没有试探我们犯罪，即使神的权柄胜过邪恶，神还是保持他的完美圣洁。神的圣洁和良善从来没有一刻被指责或怀疑过他犯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就会相信两个错误的观点。如果我们说神会行邪恶的事，那么我们就否定了他的良善和公义，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不要相信这种论调，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同时，如果我们说神的权柄没有超越万物，神还存有部分邪恶，那么神就不是至高无上的了，那就表示有些事情是神无法掌控的。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确保我们不相信这两种错误。神从来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神与恶的关系呢？我们刚刚研究了神与罪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神与恶的关系。 神对待善与恶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是以不同的方式。神对待善的方式与对待恶的方式不一样。神与善，一切的良善都在神的掌权之下。神是全然良善，神掌控一切的良善。诗篇107篇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西结书33章11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耶利米哀歌3章31到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有一切的良善都归到神身上，所有的良善都从神而出。生命记32章第4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有公义有正直。我们并没有看到圣经把任何良善归给受造物，良善总是被归到创造者身上。接着我们来看新约罗马书3章9到20节，经文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奔，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有比较优吗？没有。犹太人与外邦人在罪底下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行义，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人寻求神，所有人都偏行己路，他们一同变为无用，没有人行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并不会带出良善，神是能带出良善的那一位。所有的善都来自神，神是主要的，我们是次要的。这样你了解吗？所有道德上的善都归在神身上，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当我们谈到神与恶的时候，所有的恶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就像善一样。耶利米哀歌3章38节，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举例来说，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说到法老的心刚硬，你会注意到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同时也是法老刚硬他自己的心。出埃及记4章21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 我要杀你的长子。你可以在圣经中看到许多的例子。约书亚记11章20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的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撒母耳记上2章25节，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约伯记1章20到22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以赛亚书45章7节，经文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从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恶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非常明显的。然而不同的是，所有的善都是归在神身上，所有的恶不归在神身上。说白了，圣经并没有指责神是恶的，圣经总是把恶归到其他对象和其他因素上面，公正的、持续的指责人作恶。我们在以赛亚书第66章看到这一点。以赛亚书66章3到4节，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责备受造物行恶，行恶的责任总是在受造物身上，不管是人或是魔鬼做的，责任不是在创造者身上。这是福音的核心真理，神是完全的良善，我们犯罪远离他，并且悖逆抵挡他。保罗说，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因此我们需要神的良善使我们归向他。一切的良善归给神，一切的恶归到受造物身上，不论是人、邪灵还是恶魔。这要如何成立呢？我在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神是谁》的专题中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请记得神的兼容计划。我下面要讲的两个真理如何调和，这是一个奥秘。第一个真理就是神掌控一切，神完全掌控一切。第二个真理是我们做出选择，这两个陈述都是真的。让我举两个例子。我们来看创世纪第50章，有关约瑟跟兄弟们的故事。创世纪50章19到20节，经文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当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去当奴隶，又说谎遮掩事实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犯罪？他们要不要为罪负责任呢？绝对是要的。神是不是掌控这件事情呢？当然是的。神掌控每个细节，神利用这件事情在饥荒来临的时候拯救他们。神掌权，然而是我们做出抉择。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说得更好，《使徒行传》2章22到24节， 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要不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呢？绝对要的。他们要为谋杀耶稣的罪负责任。是他们选择杀害耶稣的吗？绝对是的。神在所有事情上掌权吗？是的。每个细节都是。神不是坐着等事情发生，然后把救恩带给他的子民。这是神设置的目的和他的预知，使用历史上最可怕的刑罚把救恩带给所有人。这些以神秘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神掌控一切，而我们做出选择，因此他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神的权柄如何在一切之上，包括善与恶，而他又从未犯罪，神从来没有为罪受到责备。这是旧约描述的属灵征战，神是完全掌权，人是完全要负责任。焦点不是在撒旦或是把鬼赶出去，焦点是在悔改与归向神。你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权之下，神甚至使用恶来成就善，这是旧约与属灵征战的部分。接着我们来看基督与属灵征战。我们现在来看基督，请把你的圣经翻到新约的地方。与旧约相比较的话，我们会经常看到耶稣把邪灵巫鬼赶出来的画面。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不同的属灵征战呢？我要请你思想，在基督的生平中，属灵征战是一场全面性的战斗。从基督降生开始，希律王企图杀害他。当希律王发现自己被博士骗了之后，希律王就下令把伯利恒城内2岁以内的孩子全部杀掉。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就应验了。马太福音2章18节，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是发生在基督刚降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4章和路加福音4章，基督侍奉的起头，我们看到耶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接着我们来看耶稣的侍奉。我们在耶稣的生平和侍奉中看到属灵征战。耶稣把巫鬼赶出去。路加福音9章37到43节，经文说，第二天他们下了山， 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这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耶稣宣告他的权柄。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用一种非常明确能引起议论的方式来宣告他的权柄胜过魔鬼的力量。法利赛人指控耶稣靠着鬼王的力量赶鬼。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耶稣回应这些人，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是重点所在。耶稣指出，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这段经文结束的部分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壮士是指撒旦。壮士的家财并不是壮士的所有物，而是指被撒旦蒙蔽救恩计划的人。基督所做的，在他的侍奉中彰显，他有权柄捆绑壮士，这是十字架的最终目的。基督所做的就是捆绑壮士。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告诉我们，撒旦已经被捆绑，撒旦已经被基督捆绑。耶稣的应许就是撒旦将被永远毁灭。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有一个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所以撒旦已经被捆绑，撒旦将被毁灭。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耶稣的死。十字架是最终打败魔鬼的地方。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十字架是最终打败魔鬼的地方，复活是最后的胜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八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5章54到57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耶稣从他的生命开始，侍奉开始，到他的侍奉终期，最后上十字架，之后复活，然后在他的侍奉尾声，升天之前，他大胆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但以理书第7章的预言应验了。我们最后来看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部分我们在下一讲继续。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